这里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我是节目主持人何中。生命之光广播电台位于美国的阿拉斯加州，总部在田纳西州的法兰克林市。我们的网址是 www.smzg.org。欢迎您听了节目能来信告诉我收听的感想。下面就请您聆听这个小时的华语节目。求主教我们祷告。
彼得，有人在开门吗？
是啊，是耶稣，他刚开门出去。
哎呀，天还没有亮吧？
快了，公鸡已经在叫，鸟也在叫了。
哎呀呀，不知道老师去哪里祷告啊？
总是没有别人会听到的地方，他只叫上帝听见。
你们跟他比我长久，难道他每天一大早都去祷告吗？
马太，你再待下去，就知道耶稣不光早上和晚上祷告，而且还随时找时间单独去祷告呢。他每次祷告至少一两个小时，他天不亮就祷告，有时整夜祷告。
哎，这样才使他有大能力、大智慧跟大忍耐啊。
巴不得我也能够像他一样祷告。
施洗约翰的一个门徒说，他们的师父约翰也教他们祷告。哎，
马太，等老师祷告完，你请他教我们祷告好吗？
好的。耶稣夫子，请你教我们祷告好吗？
对
啊，对啊，
请教我们大家
怎么祷告。
你们祷告的时候，不要像那些假冒为善的人，他们故意站在会堂中或是街上，叫人看见又听见他们的祷告。我实在告诉你们，他们已经得了他们要得到的报偿。
我懂你的意思，他们的赏赐并非上帝赐的，只是那些听见的人的称赞跟欣赏而已。
对，你们也别学不认识上帝和拜偶像那些人的祷告。他们用很多重复话，以为话多就蒙垂听。不要像他们那样，你们还没有祷告，你们的天父早已经知道你们的需要了。你们要祷告的时候，先进你们的内室，关上门，祷告你们在暗中的天父。你父在暗中查看，必然答报你。你们祷告要这样说：我们在天上的父，
我们在天上的父，
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
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
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
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
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
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
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
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
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
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
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
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
阿门。
阿门。
你们饶恕人的过犯， 你们的天父也必饶恕你们的过犯。你们若不饶恕人的过犯，你们的天父也必不饶恕你们的过犯。
多谢夫子教导，我现在才开始懂得饶恕精神多么的重要。最重要的是，我们罪人全需上帝的饶恕。然而决定上帝是不是饶恕我们所认之罪，也全在乎我们自己。如果我们心中怀怨，不肯饶恕冒犯我们的人，那么上帝就也不饶恕我们了。
听我说，你们祈求就给你们，寻找就寻见，叩门就给你们开门。因为凡祈求的就得着，寻找的就寻见，叩门的就给他开门。你们中间谁有儿子求鱼反给他蛇呢？蝎子呢？
当然不
会。
你们虽然不好，尚且知道拿好东西给儿女，何况天父，岂不更将圣灵给求他的人吗？
哎，马太，你不是挺爱写作的吗？我希望你能把耶稣今天告诉我们的祷告文写下来，好一代一代的传下去，我们的子子孙孙们能够在小时候就学会把它背下来。
顺德来，妈妈教你背耶稣的祷告文。好，来，你坐这边。好，妈妈念一句，你就念一句，好不好？
好。
你说，我们在天上的父。
我们在天上的父。
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
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
愿你的国降临。
愿你的国降临。
愿你的旨意。
愿你的旨意。
行在地上。
行在地上。
如同行在天上。
如同行在天上。
我们日用的饮食。
我们日用的饮食。
今日赐给我们。
今日赐给我们。
免我们的债。
免我们的债。
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
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
不叫我们遇见试探。
不叫我们遇见试探。
救我们脱离凶恶。
救我们脱离凶恶。
因为国度。
国度。
权柄。
权柄。
荣耀。
荣耀。
全是你的。
全是你的。
直到永远。
直到永远。
阿们。
阿们。
好，将来你长大之后呢，妈妈不必教你，你自己就会念了，知道吗？
当世人正在为新冠病毒担忧苦恼的时候，非洲爆发了大型的蝗虫灾害，有将近4000亿只的蝗虫铺天盖地而来，一天可以吃掉3万多人的粮食。蝗虫快速的繁殖迁徙，专家们苦思对策，不知道怎么样能够有效的制止。100多年前，在美国的明尼苏达州也有过一次蝗虫灾害，长达5年之久。在最后关头，州长用了一个妙计，使整个蝗害一夜之间有了逆转。是什么妙计呢？1877年的春天，住在美国中部明尼苏达州的居民个个眉头深锁，他们辛苦耕作赖以为生的农地里，一半以上都有蝗虫下的卵。这种来自落基山的蝗虫入侵的时候像一片云雾遮天蔽日，它们不但把谷物吃光，也吃草，还吃木头、羊毛。它们在秋天把卵生在地底下2到10公分的地方，卵在地里过冬，幼虫在4月底5月初孵出来，6到8个礼拜之间长出翅膀，在能够飞之前，它们爬在庄稼上大吃特吃，翅膀一长硬，就成群飞向另一片农田。 当时明尼苏达州连着四年受到他们的袭击，很多的农民不但负债累累，自己也没东西吃了，处于饥饿的边缘。蝗虫的专家估计，即将出来的蝗虫有几十亿，造成的损害会远远超过前几年。150年前的美国人还没有杀虫剂，他们绞尽脑汁尝试各种的方法，像是用网子捞、用烟熏、挖壕沟，还发明了一种叫做 Hopper Dozer 的工具。他们是在铁皮上抹薄油还有糖浆，用马拉着在地上跑，希望能够粘住蝗虫，但是没有一种方法能够把蝗虫彻底的消灭。那个时候眼见气温上升，新的蝗虫马上要孵出来了，居民被逼到穷途末路，无限的惶恐。那个时候州长约翰皮斯伯里接受了社区领导的建议，他转向全能的上帝。他宣布1877年4月26号是祷告日，在那一天大家要禁食祷告。当天阳光普照，气温特别的高，很合适小蝗虫从土里面钻出来。整个明尼苏达州的商店、学校、公司、工厂都关门，街上空无一人，只有络绎不绝走向教堂的基督徒。州长要大家，无论是大人或是小孩，都要谦卑地跪下祷告，求神拯救他们，阻挡即将来袭的蝗虫灾难。那天晚上，奇迹出现了，一道寒流带来了冰冷的大雨，雨迅速地变成冰雹还有大雪，笼罩整个明尼苏达州两天。第三天，从北方加拿大来的暴风雪降临，冰雪覆盖大地。当风雪停止，阳光再次出现的时候，昆虫学家发现几十亿刚刚孵出的小蝗虫都被冻死了。那一年的秋天，明尼苏达州在麦子还有玉米上都大丰收，昆虫学家在整个州的地底下都没有看到蝗虫的卵。从那年以后，明尼苏达州再也没有严重的蝗虫肆虐。当地的居民在那里盖了一所教堂，纪念那一次神奇妙的作为。神在圣经里说，我如果使天不下雨，或是让蝗虫吃地上的出产，或是让瘟疫流行在我的名当中，这称为我名下的子民，如果能够谦卑祷告，寻求我的面，转离他们的恶行，我必从天上垂听，赦免他们的罪，医治他们的地。我的眼睛必定张开，我的耳朵必定垂听在这地上所发出的祷告。100多年前，神垂听了明尼苏达州州民的祷告。今天，慈爱的神仍然在等待我们谦卑的回转，他一定会把我们从灾难中解救出来。我是何云，这里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谢谢您的收听。祷告对基督徒来说就像呼吸一样重要，但是这件感觉很容易的事，很多人却没有把握。比方说，我祷告好像一直在说一样的话，神会听吗？我的祷告都只有求神帮忙，这有没有问题呢？什么样的祷告是神所喜悦的？接下来，资深牧者郭振友老师要用耶稣教门徒祷告的一个范本来帮助我们明白怎么祷告比较符合神的心意。
老师来教我们祷告的最好的老师当时耶稣了，那我们就来分析一下 耶稣怎么去教导他们读祷告的？耶稣叫我们祷告一个 很重要经文是在马太福音的第六章第五节到十三节，这边耶稣讲到要什么不要什么，在六章的第五节到第八节就讲到不要什么，然后呢从不要里面呢就积极谈到要什么，从第九节到第十三节。首先我们看看第六章第五节到第八节讲到不要站在十字路口，要关上门，但是是我们不要公开祷告呢？为什么是十字路口？这里说十字路口，刚刚四个都看到在那边给人看了，所以这是不是说不要公开祷告呢？是你愿意公开祷告，你是你算是顺从信实诚的，是没问题的，是好的事情。只是说如果是你是为别人看的话，这是没有意思的啊。他也说不要用什么重复的话，那是不是说我一个事情如果很重，比方说我最近要找工作的，我找不到工作一年了，是说我已经祷告好几次，我应该不要再祷告这时间了。这即使说你们祷告不会像外邦人用重复的话，比方说有些外邦人说有时候好像背一些宗教俗语啊，无谓的重复的话，因为多讲的时候呢就会重定啊。这一个意思是说，不是说你重不重复那是你的心还是心的问题啊。如果你是很真的很恳切去重复的话是没问题的。所以这个耶稣不是说你不可以再公开祷告，也不是说不可以为这事情同时多次祷告，但第两点共同点是就是这个诚信从心里面的祷告。那从这个不要的时候呢，我们现在走到是要什么。我们看看第九节到十三节，
让我来念一下马太福音第六章九到十三节。所以你们祷告要这样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
好不好，请看看那个祷告的内容啊，你可以分几类的呢？有赞美的，尊你的名为圣，这个是在第九节哈，愿人都尊你为圣，这是赞美的哈，有赞美的。还有呢，有认罪，十二节，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其实十四节后来是说，你们饶恕人的过犯，你们天父也必饶恕人的过犯，你们不饶恕人的过犯，你们天父也不饶恕你们的过犯啊，这边也是谈到了，所以是要认罪的啊。两方面的，还有什么？有祈求的，所以哪一节看到啊？第一节，我们御用的饮食，自己赐给我们哦。为什么是御用呢？为什么不是说神啊？今年365的话，你得照顾一下哈。其实最重要不是饮食，而是他很珍惜你跟他的每天的关系哈。他希望你每天的依靠他。其实神很多时候借着很多事情来拉近我们的关系，他希望你每天经常跟他有个饮食。这个我相信不但是每天的普通的一些物质的饮食，属灵的饮食也是跟神一样有一定的关系哈。有要求啊，有求了哈，不要遇见试探啊。然后因为国度权柄拥有全是你的，又是最赞美的。好，这个很快的走一遍了。这边的话有赞美啊，有忏悔啊，也有求啊，还有一个，这里还有没有不是很清楚，其实就是一个啊，感谢感恩。有四方面啊，用英文的字就一个所谓的 ACTS。 A 是代表 Adoration， 就是要赞美的意思，在祷告的时候不要只是求，有赞美的部分啊。 C 是代表 Confession 的意思，就是忏悔的意思。 T 就是感恩，还有一个就是求，求英文那个字叫做 Supplication， 可以为自己求，为他人求。我就问你啊，你四个祷告里面，你看看它的顺序是怎么样的？你发觉到在讲这个内容的时候，哪一个先呢？他就说第九节说，所以你们祷告要这样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为圣哈，愿的国降临，愿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好像要赞美神一下哈。那为什么先赞美神，再跟人神求呢？是不是要拍马屁以后呢，捧一下以后呢，神就给我东西了？ 为什么耶稣这样叫我们呢？那我需要我就求他了，为什么我需要献出他的国他的义呢？是要先捧他一下呢？我自己感觉到一个很重要的事实，你发觉很多时候呢，很多弟兄们发现祷告一个问题的时候，太集中看自己的需要了。有时候一个小问题，就是常常想那个东西，小本来是小问题，变得越想越大了，就讲个人怎么样，就卡在里面了。我感觉到其中一个很重要意思，神说：“孩子啊，好吧，你现在自己从你的位置抽起来，从我的角度去看事情，从我的国我的去看东西的时候，你看到时候其实是世界有很多人需要，他比的问题多很多的。你发觉到从神的角去看事情，就比你自己从自己很小看事情说，你看得很宽了、啊。结果的话，很多时候你发觉，哎，这个问题不是那么大，而且你可以看到，哦，原来世界有更大需要，我就为他们求了。”是要改变我们的看法，心神是要帮助我们从我们自我的从里面拉出来，从神的情况去看事情，不是从自己去看事情。我发觉我信主久了以后，我祷告的内容现在是求的部分越来越少了，反而是怎么样，赞美的部分越来越多。因为我知道他知道我需要什么的，而且也知道他要我祷告最重要是拉近我跟他的关系，就这个关系里面来塑造我这个人。
谢谢郭老师，今天我们学到了祷告的时候最关键的是我们的心，还有祷告的内容可以分四个部分：赞美、认罪、感恩，还有代求。我们应该要从赞美开始，让我们的心先跟父神的心意对齐。这里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我是何云。
年轻人的日子是苦涩的，他们还没有完全成熟，对社会与人生的种种问题似懂非懂，所以寻求答案的时候需要帮助。小周成长的过程相当困难，幸运的是他从中国来到美国留学的时候得到了很大的帮助。下面我们一起来听小周的访谈，听听看他是从哪里得到帮助的。钟同学您好。
你好。
您来美国多久了？
现在已经是第四年。
这一所艾伯林基督教大学，它这个学校名字上面冠上了基督教三个字，是为什么呢？
这是一所教会大学，它有100多年的历史，应该一直都是由基督教会所建立起来的，有信仰的传统在里面。
您怎么会相信有神的存在呢？
我的家庭是一个很破碎的家庭，从小就不快乐，我不明白，直到后来又有了一个转机。其实那个转机的话，就是发生了很多不好的事情，把我的人生推到了绝望的边缘。当时我就开始思考人生，思考上帝。在以前，别人觉得我是一个没有未来的人，包括我的亲戚朋友家人，只要我能上一个普通的学校，毕业以后随便找一份工作，他们就已经对我满意了，他们只希望我能够正常的生活下去，不要生什么大病啊，不要突然死掉啊之类的。这个一点都不夸张，很长一段时间跟死亡非常接近。高中的时候，那时候是我人生最灰暗的一段时期，大家都觉得他就是普通的一个成绩很差的孩子，成绩好的孩子也不喜欢和我说话。但是现在我到了美国，而且凭着自己的努力和与上帝的合作，很多人非常的惊讶，他们以我为傲，他们都会告诉我，你是我们的骄傲，与上帝的合作很美妙，因为这种事情非常少。
那么您在向神祷告，神真的回答您的祈祷吗？
当然了，我有这样的几种情况。刚开始信主的时候祷告，我觉得上帝好奇怪，我觉得我在对空气说话。渐渐地建立起我的信仰的时候，我就有感觉到一个非常真实的神。首先，其实我的生活里面有很大的一部分都是由祷告所转变过来的。我举一个例子吧，比如说到美国来留学，因为我不是有钱也不是有权人家的孩子，我到这边留学的话，所有的手续、所有的考试全部都是我自己一个人包办，包括申请学校所有的东西自己和学校联系。但是我在当中就向上帝祷告，我说，天父，如果这是你的旨意，请你让我去，我做我自己能够做的，我把我能够控制的做好，比如说准备这些东西然后考试，但是我把我不能够控制的交给你，比如说签证，如果这是你的旨意，你就让我去。其实当时我是抱着一个非常复杂的心情准备到美国留学。我个人的动机的话，我自己分析了一下，是有好几种。第一种，我到了美国以后，我可以证明给别人看我自己很厉害，我很行，我不是你们说的那样一个一事无成的人。第二点，我到了美国以后，我会有更光明的未来，更好的未来，更好的工作，甚至更好的工资。第三点，我可以荣耀神。这几点是混在一起的，排名不分先后。我可以荣耀神，我装备知识以后就是为神做工嘛，帮助更多的人。这三种可以说是，第一种的话来自别人的期望，第二种自己的期望，第三的话跟神的关系。其实前两种期望把我折磨得不行，因为心里很受煎熬啊，就非常非常的惧怕失败。但是我觉得很好的一点，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上帝把我内心的这些不纯洁的动机给反映出来，所以我有机会和他们做斗争。通过祷告、读经，然后不断的思考这些问题，当我真正走到最后一步签证之前，我的态度发生了一个巨大的转变，就是我已经不在乎我能不能去美国了。那个过程当中， 神就是训练我对他的依靠。我当时心里面已经下了一个决心，我说上帝，如果我签证通过，我感谢你，那我就到美国去读书。如果我签证没有通过，我也感谢你，因为我在这个过程当中我没有损失什么，我锻炼了我自己的勇气，我因为准备考试，所以我的语言水平提高很多。如果我没有得到签证，那么我依然感谢你，那么我就留在国内过一个快乐的生活，依然我做什么我还是做什么，一样的荣耀你。然后上帝最后把我带到美国来，感谢神。但是如果他没有把我带到美国来，我相信我也是一样的感谢神。这就是一个祈祷的力量。我认为祈祷的力量，以前小一点的时候，我相信我觉得祈祷就是我需要这个东西，所以你给我。后来渐渐的在信仰上成长以后，我就发现祈祷其实并不是那么简单一个，比如说上帝如果说他是我的父亲，并不是说啊爸爸，我想要那个玩具你给我，而是就是说爸爸，我有这样一个目标，但是我需要你的帮助，我们可不可以一起去完成。然后我的爸爸很有经验，他很智慧很聪明，不像我这样什么都不知道，他在这个过程中就一直在帮我调整一个方向。其实就是一个建立与上帝的关系，以及调整自己的，让自己变得更像上帝的一个方式，是已经远远的超越于索要或者是得到的关系。
刚才的分享帮助我们理解到，基督教这个信仰它不是一个观念体系的东西，这个神是客观存在的，是你我可以跟他相交往的。刚才您谈到就是在申请到美国来的这个过程里面，逐渐的神让您发现到您一些不纯洁的动机，所以当这些欲望的不纯洁性呢被反映出来之后，想要去改变它，这个不是很容易的一件事情。那么在这样的一个挣扎里面，神是怎么样帮助你，你从哪里得来这么大的力量，可以把你这个心里面的不纯洁的欲望能够把它压下去，还是怎么样去除掉的？可不可以请您讲一下？
这是一个非常非常痛苦的过程，对于我来说，因为我从小家庭环境的原因，我从小对自己就有一个不准确的认知。我的父亲从小就对我非常的严厉，甚至到了很残酷的就是那种程度，所以我一直都是一个自卑感非常的强，我不相信自己能够做成任何的事情，但是我相信我很聪明，因为身边的人都是这么说我的。当我被别人说你很聪明你很聪明说多了以后，我就怕，我就特别的怕我失败了，那么我失败了是不是他们就不喜欢我了，那么甚至我失败了我的父母就不喜欢我了，我自己不喜欢我。所以说当我这个父亲的形象，对于这个世界上的父亲的形象转移到上帝的形象，转移到上帝身上的时候，那是件非常恐怖的事情。就是我有一种倾向，我会把上帝和我父亲的形象叠加起来，我觉得上帝在我失败的时候讨厌我，就和我父亲在我失败的时候讨厌我是一样的，他们都不喜欢我，他们都不想要我，甚至我是一个让他们蒙羞的女儿，不配做基督徒。这些思想在我的心里面给我带来的折磨真的是痛不欲生，然后那样的迷茫，那种痛苦，尽管我已经做基督徒很多年，但是那些东西一直都在，这些东西是必须要得到帮助的，尤其是心理方面的帮助。当时我就去找了一个基督徒的心理咨询机构，然后从那个时候开始看心理医生，而且我的心理医生都是相信神，就是和我一样信仰的人。我在那里得到了非常非常非常大的力量，因为好像我感觉我在中国去教会的时候有一种很奇怪的感觉。如果我去教堂的话，去之前我相信耶稣爱我，进去出来以后我就不相信耶稣爱我了，我觉得我很糟糕，配不上做一个基督徒。但是就是在那段时间和基督徒心理医生的交流中，我学会真正的开始学会怎么样接纳自己。虽然以前我就听别人说怎么样接纳自己，但是 不明白为什么，为什么上帝要求我们做那么多，我都做不到，我还可以接纳我自己，我不想不通这个问题。但是后来在医生聊的时候，我们重新认识了上帝，重新认识了基督。到底什么是救恩？到底救恩与罪的关系是什么？到底救恩与行为的关系是什么？到底我们的救赎在哪里？我基本上是把这些知识重新的学了一遍，以前从来都没有学到过的东西。我的医生也是我的朋友，他跟我讲，他帮助我。我觉得感谢神，真的非常非常的感谢神。
我也感觉到非常的高兴，也很兴奋，在信仰里面得到这样大的帮助。周同学，今天非常高兴您接受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访问。
谢谢你。
听众朋友，现在您收听的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接受访问的是在美国德州艾伯林基督教大学就学的周同学。
我这一周所读到的一本书的一些内容啊，你可能不会相信。我读到的有关一群人在自己的生活中找寻神的位置，他们聚集在一块儿，花了一些时间，花了好几个小时学习神的话，并且向神祷告。我是在圣经旧约尼希米记中读到这些内容的，是这样的。那天四分之一的时间，他们站在自己的地方，宣读耶和华他们的神的律法书；另外四分之一的时间，他们认罪和敬拜耶和华他们的神，记载在尼希米记第九章。当这些人意识到他们需要神，他们便花了大量的时间向神认罪，提醒自己在生活中他们需要神。认罪洁净我们的灵魂，使我们与神靠得更近。我请你现在就停下来，花上几分钟的时间向神祷告。祷告的时候，别忘记向神承认错误、过失以及罪。祝福您天天祷告。
朋友，谈心是人跟人之间的对话，祷告是人跟神之间的沟通。如果说谈心能够促进两个人之间彼此的了解，那祷告就能够帮助祷告的人认识神。今天在节目当中，我特别邀请了一位基督徒蔡姐妹来跟听众朋友谈谈她个人祷告的经历，以及他祷告之后呢，所有的一些对神的认识。蔡姐妹您好。
你好。
非常感谢您接受我的访问。
谢谢你邀请我做这个访问。
蔡姐妹，您什么时候成为基督徒？
我是在2013年受洗的。
您还记不记得您第一次跟神祷告的时候，您是向神要什么？
通常我们向神祷告的时候会求健康、平安、升官发财之类的。
是。
我第一次向神祷告的时候，我记得我是说，神啊，求您让我放下我心中的怨念，请您赦免我的罪。
哇，真的好特别哦，你怎么会做这样一个祈求啊？
对，我当时精神上可能有点抑郁吧，不是特别的放开。
是。那神回答了您的祈祷吗？
是，神在2年之后 给了我一个非常完美的答复，感谢神。
哇，真的是好奇妙。
嗯，
蔡姐妹，神高高在上，而且又看不见，我们跟一位看不见的至高神讲话，好像有点不是很踏实，不太好理解，好不好？请您用一个我们中国人熟悉的人际关系来对等的做一下比喻，帮助听众朋友揣摩一下，当您在跟神祷告的时候是什么样的一个感觉。
好，我们跟神的关系就好像学生和老师之间的关系，我们可能很多人在家里不愿意听父母的唠叨或者教诲，但是很愿意听老师的教诲，就好像我跟老师说了，老师然后表扬我，你会觉得很高兴很高兴，这是几乎所有的人都有这样的一个经历。
对对，没错。那么中国人了解的师生关系里面，老师总是会给好学生嘉奖，来鼓励学生的一些好的学习态度吧。那我想神也会给好的信徒一些嘉奖，那么神的嘉奖的话，神可能会回答这些好信徒的祈祷。您可不可以跟听众朋友谈一下神怎么回答你的祈祷？您可以讲一个例子吗？是神回答了您祈祷的例子。
嗯，好。去年我们有一个，之前他属于慕道，有一个王大夫，他在美国考了一个医生执照，但是医生执照的时效期是4年，在4年里面他反反复复到处去面试应聘工作，但是没有一家医院说，哦，你到我们这里来吧，所以他当时处于非常非常的绝望的那种状态。然后我们教会有一位阿姨带着他跟我和我的英文老师一起学习圣经，在他医生执照快要过期的那个星期，他说我已经绝望了，我已经没想法了，我可能就要以后就 去做护士算了。
嗯，
然后我当时就想着，哎呀，我们能不能为他做点什么事呢？好像只有祷告也可行。然后我就建议，大家为他做一个祷告。当时他的太太，他，我，还有我的一个邻居的朋友，还有我的英文老师，我们5个人，我说我们为王大夫做一个祷告，希望他能够在最后一星期出现一个奇迹。然后做完这个祷告，第二个星期他又来参加我们的圣经，他说我信你们的神啦，我接到通知了，他说我已经 match 到一家医院可以去实习去工作了，他说非常感谢你们做的祷告。哎呦，我当时好开心好开心，我看到我的英文老师苏晨他都掉眼泪了，在那边抹眼泪，这个是真的，这神真的是给一个初信者一个最大的应许。
是，所以4年找实习医生都没有找到，等于是4年的最后一个礼拜，神就回答这个祈祷。
对的，所以后来他跟他的太太同时在很短的时间内就受洗了，成为我们的兄弟姊妹。
哦，太神奇了。蔡姐妹，刚才您讲到这个师生关系，那如果老师是用嘉奖来奖励一个学生的好态度，那您觉得神回答了这一次的祈祷，神是在鼓励您什么样的一个好的态度呢？
就凡事要祷告，要倚靠神，还有我觉得好像神要我们彼此关爱，彼此相爱，然后为对方做祷告，
不是单单为自己，也要为别人
求。不是不是，神的理念没有那么狭隘。
蔡姐妹，您刚刚讲到神希望我们彼此关爱，我想这个道理我们人人都懂，可是难道神真的是会用回答祷告的方式来鼓励基督徒彼此相爱吗？这个实在是很惊人。我不知道刚才您做的这个为这位医生做祈祷可不可能是一个巧合。
我认为这是神给我们祷告的一个应许。
那您可不可以再举一个例子，就是说同样的是一种彼此相爱彼此关怀，您为别人祷告，结果呢神又回答了您的祈祷，还有这样的一个例子吗？
有，3年前我在一个加油站加油的时候，突然冒出来一个又高又大的一个黑人，他一把搂住我，他说啊，你好你好，我说啊你好，他说我很喜欢你们韩国人，我在韩国当了20年的兵。然后我看着他，我很紧张，因为我不知道他要说什么。我说我是个中国人，我不是韩国人。他说哦，没有关系。我说那你要什么？他说嗯，我没钱，嗯，肚子很饿。 我说可以，我帮你买点东西吧，加油站里面有杂货店。他说哦，那里面都是垃圾食品，我不要吃。我说那你要吃什么？他说对面有一家 Subway， 那是一家三明治快餐店。
是。
我说哦，可以，你去那边等我，我要加完油过来给你买单。他很信任我，他就去了。然后我加完油，我就好矛盾的心情，去给他买单好还是逃走好？其实我开着车走了，他是找不到我的。
是的。
但是我当时心里有一种呼唤，就说去给他买单吧，说不定他是真的饿，他是真的没钱。
嗯。
然后我过去了，看到他点了一个很大很大的一个三明治，点了一杯大号的饮料和拿了一包大薯条，钱倒是花的不多，12块钱。
嗯。
然后我看着他开始吃起来，他也说谢谢。然后我就走了，走到门口的时候，我想想不是特别有滋味，我跑过去跟他说，我说你是不是没有找到工作？他说是。我说没关系的，我会为你做祷告，我的神一定会祝福你找到一份好工作的哈，祝你用餐愉快。然后我没有看他的脸，我就转身就走了。然后呢，去年我拿到绿卡就找工作，我找的第一份工作是在一家品牌折扣店里面打工。
是。
当时里面有好多的黑人朋友，他们非常的善良，很友好，每天还会跟我聊天开玩笑什么的。其中有一个黑人朋友又高又大，就老是帮我就是搬重物，因为我们那个工作需要搬重物或者从高处拿东西下来，他都会帮我一把，很好。有一天他们吃好中饭跑过来聊天，就说哎呀，那边开了一家 Panda Express， 他说味道好好哦。然后经常帮我的那个高大的黑人朋友说，他说哎，我就喜欢你们韩国食物，我在韩国做了20年的兵。然后我看着他，我说我是中国人。他说哦，你们中国食物我也喜欢啊，好吧。然后呢，这事儿就这么翻篇了。到了礼拜一的时候，我去上班，就发现他不睬我了，也不跟我讲话，看我的眼神是躲闪的。当时琢磨着这怎么回事呢哈。然后我回去，我要慢慢的琢磨。突然我就想起来，哎呀，这不是我2年前遇到的那个在加油站问我要吃的那个人吗？
嗯，
我感觉哎，我之前还为他做了3-4天的祷告，我说请你帮助那些无家可归的，或者是流浪汉，或者是没有钱吃饭的那些人，希望他们都能够找到一份好的工作，特别是指这个那天在加油站遇到的那个黑人啊。
嗯、是。
我突然觉得。我明白了他为什么对我的眼神是躲闪的，因为他认出我来了。
嗯，是的。
对，所以
不好意思可能。
我想是吧。
对。
所以我想这应该是神对我的应许吧，就是让我为他做的祷告得到了应许，并且让我亲自见证了这份应许。这个很神奇，如果没有神的安排我都觉得不可能，我怎么能茫茫人海之中能够再次碰到他。
没错没错，
而且看到他很好的工作。
太奇妙了。照这样看起来，神当我们在为别人求的时候，神是会应许我们的祈求的。
是，而且这种是人是做不到的。
通过了神回答这个祈祷，您觉得神是要鼓励您嘉奖您什么样的一个态度呢？
神希望我们人彼此相爱，凡事祈求，凡事寻找，凡事叩门。因为神都会给你应许，只是时间的问题。
这位神真的是很奇妙，他会通过祷告来帮助我们变成一个更好的人。蔡姐妹，今天真的很感谢您的祷告见证，给我们带来很大的启发跟激励，我自己觉得非常的受惠。听完了以后，我也很兴奋，想要把我自己所有的大事小事都通过祷告告诉神。我相信听众朋友也会跟我一样有同样的感觉。非常感谢您把您自己祷告的一些实际的经历跟我们大家分享。希望以后有机会您再回来接受我的访问。
好。
路加福音11章1-13节，这一大段是耶稣教导门徒如何祷告，那是耶稣他回应门徒的询问，因为门徒看见耶稣自己祷告， 门徒也看到约翰教导他的门徒祷告，所以门徒也来问耶稣，求耶稣教给他们如何祷告。耶稣就根据门徒的要求，回应门徒的要求，教导门徒如何祷告，祷告什么，怎么祷告。这一大段都是讲耶稣对祷告的教导。首先就是我们看到的，就是我们祷告的内容。这一段内容和马太福音的主导文基本上是一字不差。这里面除了第四节啊，它直接是讲的是赦免我们的罪，因为我们也赦免亏欠我们的人，而马太讲的是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啊，其实是一样的。我们祷告的一个原则就是要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先求神他的国要降临，他的旨意行在地上，然后我们可以求我们所需要的，我们所要的供应，我们日用的饮食，我们寻求神的赦免，因为我们也要赦免别人，我们经常会犯错犯罪，我们需要神的赦免。第三个我们要求的是神的保护，因为这个世界是一个黑暗世界掌权的地方，充满着危险，我们需要神的保护来保护我们脱离那恶者。所以说我们所求的原则就是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我们所求的内容主要是神的供应、神的赦免、神的保护。耶稣不但讲了我们要祷告什么，而且耶稣讲我们祷告的对象是谁，我们要认识我们祷告的对象。首先耶稣举的那个朋友的例子，我们的朋友我们去求他，他可以因着我们朋友的情谊，或者因为我们是朋友，我们可以向他支求，他来帮助我们。耶稣还举例子说，我们祷告就像小孩子求他的父母亲。我们这些人虽然是罪人，虽然已经不好了，但是我们知道爱我们的孩子，给我们孩子最好。所以耶稣在这里告诉我们，耶稣是比我们最好的朋友还好的朋友，他听我们的祷告，他也供应我们一切所需用的。耶稣是比我们地上的父母亲更好的父亲，他不但愿意帮助我们，而且他知道我们最需要的是什么，他知道真正对我们好的是什么，给我们最好的。那最好的就是什么呢？他说岂不将圣灵给求他的人吗？耶稣把圣灵给我们，把圣灵的能力给我们，把圣灵的感动给我们，把圣灵的同在给我们，把圣灵的带领给我们。我们最需要的是圣灵，当然神不单单是给我们圣灵，神也帮助我们所有的需要，在圣灵里面赐下医治，赐下供应，赐下保护，赐下赦免，我们所求的他都垂听，他都回应。我们感谢我们的神，他教导我们祷告，他也告诉我们他是一个听祷告的神。我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我们所要的一切，我们所需要的供应，我们所需要的赦免，我们所需要的医治，我们所需要的保护，他都给我们。他是我们最好的朋友，他是我们在天上我们最好的、最亲爱的、最有能力的、最爱我们的父亲。我们感谢我们的主。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何云。
下面为您播报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每天华语节目的频率以及播长。北京时间中午12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波长16米。下午4点和5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875千赫，波长25米。下午6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685千赫，波长31米。晚上9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615千赫，波长31米。晚上10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7395千赫，波长41米。晚上1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700千赫，波长31米。午夜12点和凌晨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780千赫，波长25米。柏林时间晚上1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610千赫，波长25米。孟买上午10点，曼谷、仰光、河内上午11点，新加坡中午12点，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波长16米。您也可以借着电脑或手机上网聆听我们的华语节目。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网址是 www.smzg.org。
听众朋友，这个小时的华语节目就要在此结束了。您的收听给我们带来很大的祝福，我们衷心感谢您。如果有什么感想和建议，请来信告诉我们好吗？我在此代表谢德华、周淑美、何云以及其他所有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同仁，在此祝福您健康快乐，更恳求神祝福您和您的全家人。我们明天节目中再会。